这种啊，这种肃正的啊，这种行径，但是它还是要有一点功用啊，要靠定力啊，要怎么样啊？真正到八地以上就完全离开功用了，所以到八地是个特别的啊。所以到了八地之后，初地到了八地，这个八地与初地之间。比这个七地之间，比七地以前高很大一截。到了八地，才真正的、彻底的证了无生法忍。初地就能证无生法忍，所以说，我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啊，一悟无生，你就是地上菩萨了。所以这个法很快呀，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这是个很殊胜的法呀、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莲花经说，所以是要大家都求极生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生极乐啊！啊，这个弥陀的愿力，这个殊胜啊！你这就你花开见佛就悟，啊，与他这里头花开一见佛与闻法，这往生极乐之后，你一听见法你就能理解。我们现在有的听了不理解。啊，也不合乎机，在这个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这个你想听什么就能听到什么，处处都在说法，你不想听的，那他说那个法跟你不应机，你也听不到。你想听就有，你不想听的时候，我不想听了，我想歇一会儿，就声音就没了，不一定非得到佛的讲堂才能说法，处处都在说法。啊，听佛说法更是如此了。哇，他这个大家就是都是听了之后就能升解。啊，说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它只有进步，进步的很快。再一个呢，寿命无量。我们苦就不行了，我们是进一退九，好有点事情我进一步，有九个因缘叫你退步，进了一步往后退九步啊。这个世界很难，他像这个事情大家要知道，这是很常情。不能希望说我一修佛之后我就老进步，我就怎么怎么样，你不符合规律，不符合这个世界的条件，所以你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这个世界就是进一退九，你进一退八就是好样的了。不能希望它不对，再进啊，再进。所以古人也说，划船向上冲，一次冲下去把冲退下去了，甚至把我冲回到大海里去了，我还是鼓着往前呢。他到这个里头是这个，在你这个坚持在进一退九之中，你还坚持去修，如来续之续见呐、啊。所以我还不要忘了，他这个是一种毅力，一种说因缘愿力，出生善根。你有这个因缘遇见这个法，你有这个愿力坚持，就长善根呢、啊。长善根，你这个船将来就变了，你就不是普通小帆船了，你就将来变成个无畏舰了，那你就乘风破浪上去了。因为你出生善根，所以也就是些考验。说这个进一退九是必然，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一个是进一退九，一个是寿命太短了。我现在77了，我如果再有个77，我就觉得那我要多少工作，多学多少东西啊，那不可能啊，是不是？谁都一样，你好容易学来学去或者修来修去，开悟之后，有人都是也是几十年才能大成一片呢、啊，不是说是那么，但是他就是都是正修行了，他没有盲修瞎练了。但是要打成一片，还做破多少蒲团呢？啊，这个说一悟便修，不是说就玩去了。他一悟之后，所以那一种颠倒怀疑，那个都不心里不踏实，那些心他都没有，他安定极了，那他都修了，正好用功啊。说他的用功是很勤的，啊，做破多少蒲团呢？打呢？所以这个是你等到。你等到他这个开悟了，还要他多活多少蒲团，你就老了， 那么再往往他就不主事了。寿命这样子，但是这样有多少人呢？一般人就是谈不到这个。所以一个是退多退，一个是寿命太短啊。所以大家虽然遇见了很殊胜的话，吉生往往不能就得到解脱。那净土跟密宗这是除外啊。净土比密宗殊胜的就是它比较稳，密宗里头这种冒充的太多了。但是你选择一个正的道路，那是很就是如虎添翼。所可怕的，因为我们不敢的，我就是现在这许多这个，所以魔他要破坏你，他也从你这个最殊胜的地方下手，他就说我是上师，我是传的是秘法，我要招收你来，他就破坏了，这是必也是必然之理啊，必然。所以这个就是困，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没有，很多人都想来求学、要求法、求灌顶，都没有同意他们，也就是这个。他这个基础不够，学密很难呐、啊。这净土是最稳当的。第一往生之后，他只是进步，没有退步了，一切都是增上，而且寿命无量，所以必定成佛。他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进步，而且是这个愿意活、无有穷尽的寿命，他不成佛成什么？非成佛不可。所以弥陀这个愿力就是殊胜，而且你愿意在那儿成佛就那儿成佛，你愿意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也随你。到这个世界来，虽然有种种碰见种种的冤家债主，也有种种的违缘，也是种种的引诱，但是你不会再退了。哎，你老朋友，
是不是外甥？
他上次来，他陪他这街上跑。所以这个定中供佛就说到是这个是往生之后，往生的人就能有这个定中供佛。所以这个他得的这个神通都不是阿罗汉的神通，都是普通我们凡圣同居然后所得的这个什么弥陀的愿力所得这个神通所得这个受用都是很超出的。像定中去供佛，往生的人都可以去花开见佛，都可以定中供佛。但是定中供佛，至少要出地以上菩萨，一般说是这样才可以。而且无功用的这个定上供佛，要到八地菩萨才可以。但是往生之后的人都可以做到啊。
无功用跟那个不度而度那个有没有类似的？
无功是毫不着意，不需要自个儿心中要起心动念做任何安排。啊，就好像那个孔子，所以孔子是就是咱们说孔子够七地菩萨嘛，他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不要安排，不要克制，所以非礼复制，非礼复定，这个不合理我不看，一个逻辑上头我不看啊，你一个什么这个不好的音乐我不听，这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管自己了，这个还是有在管呢、啊，你等到孔子不要管了，我随便我怎么都是合规矩的。高了，所以到这就高了。所以八地菩萨，那不用起心安排，自然就定中供一切皆佛，而不是定的，是自然中的，就是，啊，那就更高了啊。你们约定的是五点是不是？
5点25分钟。
5点钟好，我这还有这个就是禅宗的幕后句。这个幕后句，把这段翻出来。一切皆成佛，就是幕后句。这个里头这个愿，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佛。啊，那这一句话，一切者就包括无所不包了。 所以这个那就是不但佛是成佛呀，我们呢都成佛呀，一切皆成佛呀，苍蝇蚂蚁也成佛呀，地狱中的众生也成佛呀，这不但有情都成佛，这无情也成佛呀，一切嘛，还有没有剩下的了？所以一切皆成佛这一句话，不是一句普通的话呀，啊，所以就不能够这个滑口读过。所以华严道一真一切真的，一真无有一处不真的，一成一切成啊，如染丝啊，你成就的时候染缸染一个东西，一成的时候这一缸的东西全染成这个颜色了，都染成了。所以圆顿教啊，它一圆满之后无不圆满啊。所以楞严经就是说叫首楞严呢，这个大佛顶是这个首楞严呢，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家就是把这个万行有时候把它分到上头去了，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个断句断错了，首楞严是个专名词，这三个字不能分隔。首楞严是印度话，只是把它音翻出来了，翻成我们汉字的音，意思是一切是究竟坚固，一切的事都是究竟坚固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密宗大圆满也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是不坚固的，所以他这是没有一切取舍分别了。就我们不说这不说楞严吗？就说这儿的这句话，一切皆成佛，那一切的我看这一切都是佛，你们这都是佛，你这个同事里头跟你好的也是佛，跟你那个做对的也是佛，一切都成佛，坐一坐，这无论哪一呢。还有一刻钟，一刻钟。说这句话是了不起的话呀！就在一切皆成佛之后，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话可说？还有什么这个法要修啊？皆已圆满吗？皆已成就吗？所以说是这个，就把他这个净土宗啊，这个往生论呐、就是三种庄严呐、极乐世界有三种庄严，国土庄严啊，佛庄严，菩萨庄严，就是就不外乎就这三种嘛，是不是？这个国土的种种庄严嘛。然后是黄金为地啊，七宝树林啊，种国土庄严，教主菩萨阿弥陀佛啊，跟观世音菩萨，这个佛也庄严，菩萨也庄严嘛，这世界就是三种，这无量的庄严都在里头了。这三种庄严是入一法际，是从一个法际所流现出来的。一个法际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句。清净句是什么呢？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是法身，法身是无为，是真实智慧。那也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种种之一切一切，皆是法身。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一切皆是法身，就是依法句、清净句，跟这个愿文中一切皆成佛，是同等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极乐世界是如此了，那一切世界也都如此了，这个就更广泛了。所以称之为什么呢？就说这个是这就相当于宗门的末后句。宗门末后句，禅宗是讲三观的、这个南老先生他这次他的一本书我翻了一翻，他这个三观讲的这个不是十分透彻啊。这个本来这个言语也很难表达，但是这个另外一个说法比他谈的那个我们可以能够懂得的亲切一些，亲一些，所以说话就有亲一些疏一些，也都平等，但是有亲一点疏一点，我这个听起来亲近一些就我听着还很疏远，轻疏是有分别。 这个是要说起来，这个我要我们能够听一些说这个禅宗这个三观，这个破诸观，也就是说他的语言说到法身边，到的法身的边边上，法身哪里有边啊，是不是？所以到法身边就是见一见法身，这个见字也是用我们语言来说就不好表达，没有另外别的字了，所以要懂得这个见字，就说是了了见无可见，是清清楚楚的看见了，但是没有你可看见的东西，无可见，没有你可看见的东西，可是你是了了见，你是清清楚楚的看了，这不很不好琢磨。所以见法身之见是这样的见，你说见着什么了？你无所见。那为什么是说见法身了了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见了？所以我们众生总是在一边，要不是我就看见这个桌子凳子了，要不我就什么没看见，就是没有，我也没有见，我或者挡着我看不见，了了见而无所见了，就见法身之出观呢，安住于法身，就叫做重观。所以开悟之后，这多少俗传，这时候都不走着了，打成一片了。安住在法身境界啊，这个就是禅宗的第二观。但禅宗很高，还有第三观呢，它还有法身向上的事情，又比法身还高的事情。那唐朝的皇帝，他问国师，是这个问法，他就回答，他说：“陛下啊，你应当在毗奴顶上行礼，你应该在毗奴扎那佛的顶头上头，在那儿走。这个法身向上啊，毗奴扎那是法身佛呀。皇帝，你应该在毗奴扎那的头顶上头走路。这个指出是法身向上，不是就在这个法身量里头停止在这儿。”所以禅宗说有佛处无佛处不得住，没有佛的地方你不能待，有佛处急走过，快快走过去。这禅宗的这个境界很高很高，你走过去你又不能住无佛处，你又不有佛处，你要得急走过去，你这个，所以这些个事情一常情，那就都是不可见啊。但是这个你如果能够跟他相契，就这些话非常亲呐、啊，指示的非常亲切啊，所以到了这个法身向上，就是不是埋在法身量中，从这个里头还要跳出去，成为法身向上，不是真正说我在毗卢遮那到他一个像，我站在他顶上去，把我的像坐在他的头上，这叫法身向上，那不是啊。说他的含义就是说，这都要这心里头说，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上，啊，这个你被他束缚住了。说一句河头语，万劫系驴绝。你觉得这句话很河头就对头了，跟我很对头了，我就很什么什么，我就死记着这个不忘了。这个就是一个万劫的一个拴驴的一个木头橛子，就把这条驴就拴在这儿了，啊。所以这些话我们就也不能死于这个句下，我们现在我们听了有很多很合适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法去做，这还是应当的。但是总之就是我们在我们修持过程之中初见，也就是转入转身，我常常打个比方，我们用这个上梯子这个比方就最好。你要是爬梯子，说我们这修行甚至登高一步就接近你这个目的一步了，而且你看得也更高更远了，进步了，这一步怎么上去的呢？你是一格一格，你这个第二格上第三格， 你就离开第二格才上第三格，上第三格再往上爬呢，你这两只脚离开第三格才上第四格。说今日你所站之处就是来日你所要离的地方，那么未来是什么？未来是比这个更高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转换，就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是这么转换，不断不断的取得变化。所以中国也说日新又新呢、一天今天新，明天还要新呢、怎么会新呢？又改变了，丢掉了旧的。所以你要被一个东西捆着，我就在梯子上，我要上梯子，我就死保住在这个第三格这儿，抱住它不放，上不去了。所以说没有梯子就不能上房，扛着梯子也不能上房，你抱住梯子哪一层到了之后你再不肯前进了也不能上房。我真正上了房，这个梯子可以不要，但是在你没上房之前，那就千万不能离开梯子，离开就上不了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这个呢，还是我们牵涉一点建教的譬喻。真正顿教他呢讲究说是就一个箭步就上房，所以迷是众生，悟就是佛，所以禅宗不可思议啊。这个幕后剧为什么把它列为是禅宗的，相当于禅宗的幕后剧呢？就是这个啊，所以禅宗也就是指明这个，一切都是法身，一切都是佛啊。这个幕后剧呢，就是说是给你指出啊，指出这个你已经破初关、破重关，最后一句，说最后幕后一句，才始到牢关，才破三关。就你都修到最后一句，你大功告成了，这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上了房了。所以不一定说必须死有一句什么话叫做幕后一句，就总之说你把你这一切啊执着什么种种分别都给你取掉了。但是这个一切皆成佛里头，这就是一个大平等啊，也是大圆满呐、所以没有这个，没有别的再需要什么言句去补充了、所以我们说它是相当于禅宗的幕后句啊。到这个地方，你如果放了心了那么这一句你如果是已经达到，都在研究无量寿经，这是一个殊胜的事情啊。这个大家的问题，这个眼睛不行了，眼睛掉了一根，不行，掉了一个螺丝，掉了一个螺丝，恐怕是。这掉地下有没有？没有也不要紧，没有我也可以。不要，没关系，没有关系，我眼睛可以看。
可能会不会
要
让你衣服那个？
这个螺丝好配，这拿到这当然眼睛不就配了？我好几副眼睛，没关系，不找了，看得见，真的。这个183字完全和这个光线很足，没有问题。说是这个，说是这些大菩萨啊，能于一念呐、度无量意劫呀、身及诸根，无有增减。他这个里头，一念是就是一刹那，但这个里头几种说法不一啊。但是这样的有两找到两部经论，都认为是一念就是一刹那，所以我们就采用这个说，一念就是一刹那。一刹那是多大的时间呢？一刹那是这一弹指的60分之1，所以一个弹指的时间，这不能觉察。 这个念用极短的时间，可是他这个极短的时间他就安住了无量一劫，时间打破了啊。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来这个到这个世界来听无量寿经，这些大菩萨都是这样的境界了。那么这个就是华严里面的这个十玄门的一种，叫做十世格法一乘门嘛。这啊，是一个十世，过去未来现在，每个过去未来现在还可以分三个，过去未来现在，三三见九加总起来就是十，是十法。十法不一样，过去未来现在，但是这个啊，这是本来相隔的，但是就是什么呢啊，这个虽然相隔，它成是相成啊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这么这个六十分之一的时间之内，无量一劫都在里面了。说这是华严的这个怎么好的，
先用一个小
弄个铁字，好，谢谢啊，小别针，谢谢。这个世事无碍，只有华严独有，所以华严跟法华就有争论呢。他们这个华严就说我们这真正是原教，这唯一的。这个法华就说是我们是独妙啊，我们是纯元呐、啊，我们只禅原法呀、啊。我们这个妙法莲花经啊，你这个别的经是都妙，没有自称为妙法的。但这部经佛给的名字称为妙法莲花经，是独妙，是这个都是原教是不错，但是真正大禅世事无碍的，只有华严。所以世事无碍的一切都无碍了，所以小中有大，一里头有多，一刹那有无量劫，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华严境界世事无碍。所以须弥那芥子，须弥山又包括了很多很多芥子，不要紧不要紧，我知道挺好，这挺好，谢谢。山呢、啊？哦，这个空间都打破了啊。所以这个一劫有多少多少秒，多少多少分，多少多少刹那，一刹那中也有多少多少劫啊，空时间也打破了，这世事无碍啊，大小也，我一里都可以有多呀、啊、我这个一个手十个手指头，这包含了多，但是这一个手指头也包含了十个手指头啊，它这是一也就包括了多，所以这个就是超情离见了，跟我们这个情见就格格不入了。咱们的情见就大的只能包括小的，长时间只能包括短时间，多只能包括一，这个一能包括多已经得到证明。这个从局部包括全体，这个在数学上就是一种数学，就是这个项目你把它集中到无量多的时候，这个级数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这其中之一个项目就可以包括全部，就是不但是全部这个包括每一个局部，而且一个局部就包括全体，但是要求你所集的项目是无穷多的时候。一个这个留苏的留学生，他就说不懂了，他说这个道理我不懂了，怎么能够局部包括全体呀、啊、他来问我，他后来我就这个视力也有啊，就是这个立体照相你把这个底片这个摔破拿出其中一个小渣子出来，这是局部啊，小渣子在还通过那个设备现出来的还是那个图像，还是那个立体，小一点的，整个这个图片是一个渣子啊，它只是底片的一个小部分，但是这个小部分包括全部底片的一切信息，就利用这一小部分还产生全部的作用嘛，这是科学证明的了、嗯、所以现在这许多这个视线许多东西证明了佛学，这个道理就是华严的道理，这一多中包括一中包括多啊、嗯，所以这个从这个华严就说啊，一之无量劫是一念，之一念即是无量劫，跟我们这个经无量寿经说是 能于念境住无量亿劫，这是一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言浊同时，言是很长，浊是很短嘛，言是言长，浊是短浊嘛，这个时间是相同的啊。那么华严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经是一位啊，是同一的啊。所以夏老师就说嘛，说我们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所以我们这个经就是华严呐、啊。嗯，华严这个普贤恒愿品的最后一卷呢、啊，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呀、啊。这个净空法师讲这个经讲那个经，后来讲来讲去讲华严，讲到普贤恒愿品，讲来讲去啊，他归到净土了。但是华严是最高的经，最后十大愿王还是道归净土。那么他也是非常极端，现在他现在很走极端，专修专弘，他到了地上专修专弘，到了净土。他跟我说，说从这个教海中出来可不容易啊，这是过来人的话呀。所以在教海中，是教海中去算沙，打那个沙子多少，你要去数沙子，真正去研究那个就是。所以修行，你必须要考虑到你这个寿命，你的具体条件，不是说你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我就要去。我常常说，你要去买鞋。你不能去看说这个是这个巴黎最时兴的，而且又是价是又廉，物又美，这优惠多少？那你穿不得有什么用啊？所以你首先要问这号头对不对？它比你大量号，比你小量号，它再最新的款式再美，你与你无关呐、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说什么一说法就是好，什么什么我这就是。都好，佛法哪有不好的？世尊所说的法如旃檀木，片片皆像。首先就要对不对我的号，第二才是看对了号之后，才是它的款式、颜色、价钱合不不合乎我们。不然别的都合，就是号都不合，你买了有什么用？我们学法也是如此啊。所以现在这个华严。底下这话就出来说，如正金经无异华严呐、啊，是不是？这华贤有十玄，我们经中完全有十玄呐、啊。这个在这个这前头都举了例，就是咱们无量寿经所有这个十玄，华严经有的十玄，我们无量寿经全有。这部分的录音我送给你们，大概这个一共搁起来有十几盘，但是困就要都翻出来了啊。供养诸位啊，这个里头就把这个十玄呢、啊，无量寿经所有都有十玄呢、啊，所以跟华严是一部经，这个证明很充分。而这个证明也就需要有夏老师的这个汇集本，他这个原句，所以就能把这个十玄都能从无量寿经找到啊。说这个是从一个地方证明经经就是华严，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从整个的这个十玄，从整个的这个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在我们经中到处出现了。那么这个证明我们就是这个经就是跟华严没有分别，所以夏老师称这个是华严的中本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是华严的小本。那么这个经是无异于华严了，那释迦牟尼呢？释迦牟尼嘛，那么现在这个毗卢遮那是表示法身，卢舍那佛表示报身，释迦牟尼佛表示应化身。实际是法报化也是一体嘛，是吧？是从毗卢遮那流现出卢舍那，卢舍那流现出释迦牟尼。那释迦牟尼他的本根本就是毗卢遮，本体就是毗卢遮那，所以这样说。释迦牟尼就和毗卢遮那不二啊，不是两个啊。
刚刚放开照。
这个那么我们这个土的教主是应化身释迦牟尼，也即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所以他正好啊，大家说 正好一个在那儿接，一个在这儿送。你们都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劝大家去。阿弥陀佛说：“你们这快来，你们临终我来接引你，是不是？”再说，这个阿弥陀无量光，毗卢扎那有含光明遍照之意，所以光明遍照也即是无量光啊。所以有的这个就是无量光佛流现出种种的佛呀，弥陀呀。所以这个五方佛，现在这个为什么说五方佛啊？毗卢扎那是中央，弥陀是西方。但是在修莲花部的时候，那弥陀就是主尊，弥陀就在中央啊。所以王上师说的很好，这个本尊主尊，这个一个委员会啊，这个主席，主席这个委员可以轮流充当啊。今天是张先生主席，明天李先生做主席啊。所以这个佛教也是如此啊，说是你这个要是修莲花部，那就是阿弥陀是中央，你要修这个金刚部，那阿弥陀佛中央，那这是其实是平等的。所以这个说是这个，所以阿弥陀也就是毗卢扎那啊，释迦牟尼佛也即是毗卢扎那，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即是阿弥陀佛，本无分别。所以这个弥陀是不依不异，这个不依不异很好，不是一个，也没有分别，就称为不依不异。十方诸佛也都是如此。不一，不是说十方诸佛只是一个佛，就是一了。只是一个佛嘛，就是一了。这个上帝就是一，是吧？我们这有很多很多佛，但是所以它不一啊。但是佛跟佛之间没有差别啊，所以不一呀。所以不一不一也是离开了两边，一是一边都一样，是一边。不一样是另一边的，不是一，也不是二，也不是三，也是一，就是有二三的不同的种类啊。所以这个差别，有差别和无差别，这是同时成立的。不一不一，也就是有差别和无差别同时成立的。所以有人说，看见西洋哲学是排中论，说是不许你站两边。在中，他说这个佛教是不是有人说这就是所应当排的中，他不理解，我们不是这样啊，比这个高，远远高过他们的哲学了。有差别和无差别，这个最好的说明，你们就要去游故宫，你们要去看看珍宝馆。珍宝馆里头那些大脸盆呐、什么什么，连续是洗脚盆都可以是吧？种了多少个都是金子的。那个碗呐、首饰金子的，那还有很多地方那个塔金的，很多佛像也有金的。给你导游的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一切啊，都是一样的，通通都是金的。这话对不对？对呀、没有分别啊，都是金的。要告诉你这可不一样，这是什么佛，这是什么塔，这是什么坛城，这是什么，那还是盆，那是罐，都有差别啊，不一样啊，他话也对啊。所以有差别和无差别同时成立啊。一个是说到本体，一个说到事相。说到本体就没有差别，本体都是金啊，金可以铸成各种器，是有相啊，相就有差别啊。所以不可直定是有差别或者无差别。所以王上师说的很好，要我这当初也归王这两句话，我听了之后我一直记到现在。应于差别中解无差别矣，在种种差别之中，我们能了解那个没有差别的意思，一切皆成佛，就没有差别了。明明这不一样，我要解的都成都是佛，这无差别中解无差别意了。一切都成佛，我还不妨说这是茶碗，那是碟子。 你无差别中又解差别义，有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有天堂，有地狱，对实性一切有，对差别中解无差别义，无差别中解差别义，不是单指一句，但是一句又落边界，所以我们要离开边界才是中道。所以华法华讲三观呐、啊，三指三观呐、啊，有只有空假中啊，空是一观，假是一观呐、啊，这还都不彻底啊，要到中观才是彻底啊，啊，即空即假，即假即空啊，所以这个佛法最高都是从容中道，嗯，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这个这个经跟华严经不异。师尊跟弥陀不一不异，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就是一个啊，即就相即，但是他又不是一，但是也不异啊，你就是、嗯、这就是这个含义。 不是说是佛佛道同，佛佛本法身都是同一的，但是他的现的报身、现的国土、现的应身，各个还是不同的。所以有本体，说到本体，那就是不一，通的。说到所事相报化，那就格格有格格的不同。嗯，诸佛就是如此。这是这个问题。嗯，这个底下一个问题，果觉因心的，昨天我们说了，是吧？那就是觉得已经说的很强，也不需要再说了。人家实相正应，这句话是来源于偶义的话，偶义大师的话。偶义在弥陀要解，他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正报就是佛菩萨是正报啊，一报的国土是国，只是一报啊，这个不但是一报正报啊，以至于我们现在是能生所生。能生是我们的人所生是国土，我们现在能闻的所闻的，能信的所信的，能念的所念的，当然我们能度的所度的，这一切无非诸法实相之所诸实相正印之所印，就是这一切就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啊，我们能念佛，我们所念的佛，这一切我们是能将来能生，用所生的国土，一切我们现在要度众生，我们是能度的是我，那能被度的是众生，这一切都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实相大家都知道了，是真如实相啊，这个真如实相啊，说这一切和法身呐、啊和这个妙明真心呐、啊，这都是一件事情的不同的名称。是为什么称为正印呢？这个正印它是一个譬喻啊。印这个事情有好多含义。那过去你做官就是有个印把子，那印的权威都在印上嘛。啊，你的公文你盖着印就生效嘛。那现在要是凭印件取钱的话，那就是你这个印件对了才能付款呢，啊，你这些个都要靠你的这个，现在是，这都是印呢。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要靠这个，只要是产生作用，啊，你要是一个公文出去，你要盖上印才有效，你要是没有印，一点用也没有，啊。你取钱印件不对，那这银行不付你的钱，你本人去也不行。所以印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个意思，你写一个东西，就写个黄念祖，你先写个黄字，然后再写个念字，然后写个祖字，一笔一笔写下来。刚一写的还不成字，写个草字头，盖图章呢，这个含义很深。一盖就都出来了。所以一成一切成，就是圆教的特点呢、啊。同时都成了，啊，你要打字吧，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出来，再成一个字母。